书接上文，胡庆魁被放出顺天府。哎呀，这小子跟小鸟出笼差不多少，连蹦带跳，心里那个敞亮劲就甭提了。心说我还能出来？看前些时那个插件，我都得掉脑袋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赶奔悦来客栈，前师爷交代的清楚，你的活动范围就在悦来客栈，随时准备传唤，还没有完全的自由，他就得按官府所说赶奔悦来客栈。简短介说，他住下了，有人安排食宿，他哪里知道后头有八只眼睛盯着他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。这什么意思？欲擒故纵之法，也可以说官断十条路。什么叫官断十条路？就是断来断去，钻进死胡同行不通了，可以撤回来，利用另外一种方式方法。你不这样怎么能行啊？现在他的案子就钻进了死胡同，他牙口不欠，怎么办呢？把他放了，监视他的行踪，跟什么人接触，再进一步调查，再追问。咱们单说这胡庆魁心怀鬼胎住下了，头一天晚上放松了，睡得呼呼的，这个香劲儿崩提了。到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头脑也清醒了。他回到屋里，他一琢磨，我这官司没了啊，这胡庆春始终没宣判呢，没头啊。官府说的清楚，随时准备传唤，那意思是说我还得等信儿，有时候官府还得叫我回去，一旦我不去，那就犯了法了。呀呀呀，这个事儿下一步是什么情况，这心里都没底呀。有心找铁牛去问个究竟，但又一想，慢着，铁牛交代的清清楚楚，我不准跟任何人往来，更不能跟他见面，有什么事儿有他徒弟给我传递信息，我得听他的话，哪儿都不去，耐心在这等信儿。这小子一阵糊涂一阵明白，第二天他控制着哪儿都没去，吃完饭就睡觉。可哪那么多觉啊，他满腹的杂念呢，不让想也控制不住，他就控制了两天。到第三天那闹心呢，吃完了晚饭回到屋里琢磨，不行，我摸不着实底呀，不让我去我也得去，我会会这铁牛，讨教讨教，看看什么时候能了结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又一想，慢着，现在去时间尚早，我再腾一腾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超过晚上十点了。把衣服他收拾好了，偷着出了悦来客栈，小心翼翼的左看右顾，没人，他才放了心，大步流星直奔铁牛的住处。他来过不是一次了，他熟啊。找来找去，找到大门上来了，看看左右没人跟着，啪啪啪扣打门环，可这个费劲啊，叫了老半天，门滋溜一声开了，里边出来个年轻人。谁呀？找谁？哎，我找铁牛老大。这人还往左右看看，没人跟着你？那没有没有，就我自己。等等，到里边送信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把他带进去了，大门关闭。等他进了铁牛的房间，二话没说， 迎面给他的是一个大嘴巴子，啪，把胡庆魁揍的就地转了三圈，眼前金花直冒。我这病了病神，才看出来是铁牛揍的他。铁牛圆睁二目，兔崽子，谁让你来的？哎，没告诉你不准跟我见面吗？啊，谁让你来的？
我说老大，老大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这我实在心里头没底呀、啊，你不知道我是啥滋味，就好像热锅上的蝼蚁差不多少。我现在啊，想跟你探探底，这官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获得自由？啊呸！我不是官儿，我怎么好下结论？滚回去！我没跟你说吗？有什么事情让我徒弟跟你接头？你知你这一来引来多少飞灾横祸？你看着没人，背不住有人，快滚！记住啊，不许提这个茬。如果有人问起你上哪儿去了，你别说上我们家来，别说咱俩见着面了，听没听见？如果你不听，我摘你这牙，割你的舌头，抠你的眼睛，滚！
好，您骂我我也痛快，见着您了我就放了心了，快滚！把他给轰出来了。他是抱头鼠窜，又回到悦来客栈，迈步进了院里头，出了一身冷汗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本想问问实底，挨了一顿狗屁呲，看这样还是没头绪，嗨，他有点后悔了。哎呀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？当初的时候不就生点闷气儿吗？当初不就是恨胡庆春吗？可是恨不恨全在我，我要不恨，我也有自由。愿意回老家回老家，乐意干点啥我就干点啥。你说这招闹的，现在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呀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低着头他进了屋了，刚一进屋，对面坐着一个人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这人摸着黑在那坐着呢。
谁？
这人把灯点上了。我。他一看呢，八班大捕头蔡永久还有两个当差的在旁边站着。他一见这汗就下来了。这你们是啥时候来的？蔡永久一乐，刚才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心里闷得慌，喘不上气儿来，我透透空气。
我问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哪儿都没去，溜达一圈我又回来了。
好小子，可以说你这伶牙俐齿，百般狡辩，明明我们有人跟着你，你去找铁牛去了，你还不认账。
嘿，你们真跟着？
那是自然，我们是吃素的吗？把他锁上带走。他真没想到的是，出来的也快等，回去也快等，锁链锁上，又把他锁回顺天府，押到外班房。他这才知道衙门的厉害。其实啊，就旧社会衙门这些捕快，就是抓差办案的人，没有一个傻子，傻子吃不了这碗饭，都精明的很呢、啊。咱们说句俗话，他们比坏的还坏，他要不坏他干不了这一行，他不坏他破不了案，非常非常精明。有人给使上钱了，他能不卖力气吗？日夜在这监视着胡庆魁，有点蛛丝马迹瞒不过这帮人的眼睛啊。蔡永久把他锁好之后，马上找钱师爷，向钱师爷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。钱师爷大喜啊，辛苦辛苦辛苦，这就有进展。他跟铁牛接头，说明这铁牛有重大嫌疑，就跑不了他。从这就做突破口，钱师爷禀报了知府大人严正刚， 严正刚立马升堂夜审胡庆魁。一开始这胡庆魁是百般抵赖啊，因为铁牛跟他说了，如果我供出这件事来，他割我的舌头，摘我的牙，抠我的眼睛，他不敢说实话。可钱师爷在旁边呢，也向他交底，刚柔并用。钱师爷就说：“我说胡庆魁啊，说实话吧，啊，说实话这是便宜，你要钻了牛角尖儿，害的是你自己。大人在量刑的时候，要充分考虑你的供词。你要不说实话，这什么地儿？”顺天府，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在这也滚不出去呀、啊！何况你是肉人？说了实话，免受大刑；不说，你可小心着。我确确实实说的是实话，你们怎么冤枉好人？钱师爷一看这号人呐、啊，不让他吃点苦头不行。转身禀报严正刚，严大人是干什么的？上面一看就明白了。胡庆魁，好你个刁民！既然你不供实情，就说明狡猾，心里有鬼。抽他20鞭子！垃圾呸啪呸啪，20鞭子抽的是狼哭鬼嚎，把他架上来。严正刚接茬问他。有供无供，说不说实话？
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你打死我也是这几句话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所说的全是实情。
扎，又拉下去了。手下当差一看，20鞭子不解决问题，里边给他加点馅儿。那个说何谓加馅儿啊？还是抽鞭子，鞭子换了。这种鞭子谁也扛不住，就是过去花的那个铜钱不有眼儿吗？拿了几颗铜钱鞭到这个鞭子里头带馅儿的，你说那铜钱那样抽在身上谁能受得了？一抽一个口子，一抽一个口子，那叫加馅儿。有时候加的多，有时候加的少，这回给他加了8个铜钱，隔着不远一颗，抡起这鞭把，咵！哎呦我的妈呦！一拽就是几个口子，一拽就是几个口子。那铜钱磕到后脊背的骨头上呢，是疼痛难当，可把小子打出叫来，后背都开了花了。刚抽着10几下子就忍耐不住了，
别打了，我招了，我说呀，我说呀。
住手！别打了，把拖上来。这下彻底熊了，喘了半天气，这才说：“
大老爷，我的确去找铁牛去了。”“
你为什么要找他？他都跟你说了什么话？”“
为什么？他呀，这么说的。他说啊，我告诉你了，咱俩不能接头，如果再接头。”割我的舌头，抠我的眼睛，摘我的牙，我惧怕，所以我才没敢说实话。
你们俩什么关系？如实的供来，不供来，大刑伺候。都给他支巴上了。这小子一看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这钱师爷过来就说：“我说胡庆魁啊。”老老实实捋着刚才你那话往下说，供出实情，免受皮肉之苦啊！如果你拒不招供，这些玩意儿都给你准备的，看着这是什么吗？老虎凳，给你上着，把你双腿掰折。看这什么吗？夹棍，五行之祖，把你夹的是骨裂肉飞。看见这什么？炭火盆烧成铁链子，往你身上一扛，往你腰里一缠，这叫二龙戏珠。你受得了？
我听着都受了。
要了我的命了，好，我说。
软硬兼施，这小子实在没有尿了，心里说话，时也运也定也呀。现在他想起老人说的话，害人害己呀，我把我自己断送了，为了免受皮肉之苦，我干脆都抖了出来吧，要不我实在扛不住。他喘了半天气，钱师爷就说，你别着急啊，定定心神，老爷不会打你，只要你说实话，哎，这一关你就算过去了，我们会从轻量刑。
谢谢。
喝了水之后，他定了定神，严正刚把眼睛一瞪，
行，哎，那我编不了瞎话了，我还得从头说起吧。
他从哪儿说？从投奔胡庆春，到胡庆春那儿偷银子，怎么调戏妇女被赶出家门，后来住到悦来客栈，怎么赌博欠了人家账，后来见着铁牛，铁牛怎么给他出的主意要栽赃陷害胡庆春，给了他一包200两烟土，那烟土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，让我回去以悔过为名，找个机会给胡庆春栽赃，我就这么办的。他如实的把全说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，这是真情表露，所以说的非常顺利，有鼻子有眼儿。那会儿记录的人非笔记录，牵扯上铁牛了，看来铁牛是幕后的黑手，是抄总胡庆魁的。胡庆魁现在是替罪羊，真正的凶手应该说是铁牛。大家都静静的听着，也记完录了。严正刚问，还有什么没有？
没有了，我都说了。我呀，财迷心窍，我过的日子太累了，我一心一意想发财，想把胡庆春的财产呢磨夺到我手里头，将来我身不动绑不摇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多娶几个媳妇儿，也享受人间的生活。我昧着良心跟人家栽赃，现在我后悔了，后悔不迭呀！我上了坏人的当，那铁牛就是个坏人啊！呸，你也不是好东西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画供，
画了供了，然后把胡庆魁押下去了，严加看管。严大人经过调查了解，这铁牛也是个小人物，按现在新词来说是黑社会的老大，已经数十年在前门外活动，手下弟子徒孙好几百，过去还有血债呀、啊，那家也是个棍儿，要想抓他谈何容易，光衙门口一个当差的恐怕办不到。严大人提笔在手写了个条子，命蔡永久赶奔九门提督衙门，又到陆军统领衙门借了士兵500，得动用武装啊。第二天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呀、啊，这500军队和当差的蔡永久领路，就赶奔铁牛他们家去，深更半夜一声令下，把铁牛家就包围了，各路口都设了双岗禁止交通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从被窝里头把铁牛给薅出来了。铁牛这小子知道犯了案子，还挺横，假装有理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随便抓良民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当差也不理他， 单三扣，双三扣，每扣不紧，用脚蹬，啪啪啪啪，
松点，我胳膊折了。带走。
铁牛家里的上上下下二十多人呢，全都软禁起来，怕他们走漏消息，有专门的人在这守把着，用谁提谁，等大人的命令。把铁牛抓住之后，天光渐亮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。
我告诉兄弟，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怎么听见杂乱的马蹄子声？哎呦，我听着吆喝声，是不是铁牛他们家犯事儿了？说是，好像是。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尽管众人不摸细底，但是铁牛被带走，这是真事儿啊。
铁牛被衙门给带走了，怎么可能真带走了？昨天晚上给提着走的，
就引起了轰动。不说旁人，单说蔡永久把铁牛给抓住之后，把他锁起来了，禀明钱师爷，禀明严大人。严大人点了点头，好，钱师爷，一切按你的计划进行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你安排吧。
哎，我全安排好了，大人，
您就尽管升堂就得了。那好吧。次日平明，大堂啊，随便听堂；二堂不准听，三堂保密，更不准听。那时候历史上留下这么个规矩：升大堂的时候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可以看热闹，都可以听的是怎么回事。有必要的时候还要贴出放告牌，说某日某日什么时辰什么什么案子，欢迎大家观看。哎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民主自由。这个铁牛的事情不胫而走，
第二天外头看热闹的人
那有成百上千，人挤人，人挨人，跟人山一样，大家静静的听着，静静的看着。单说严正刚这次升堂是格外的精神，八般仁义是高喊唐威，威威武，四扇屏风门一开，严正刚是升座恭位。来人，带铁牛。
带铁牛，带铁牛。
铁牛这小子是个滚刀肉啊，自从被抓了之后，他就下了决心了，我死不招供，说什么我也不承认，我豁出我这二百来斤去了，你就折腾吧，我亲口要招的供就没有翻案的机会了。我相信我这一被抓，我那些哥们弟兄亲朋好友想办法得给我打点呢，我这边要招了供一松套，那就一点救都没了。这些传的上堂，这要做了充分的准备，看外表挺神气，拔着脖子哼哼着就上了堂了。两旁人呢看知道铁牛是根棍儿，不知道严大人如何审讯。